出来记记要道略解第十四讲，出来记记要道略解第十四讲。我们打开出来记记第十章，我们从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九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天伸张，使埃及地黑暗，这黑暗似乎摸得着。摩西向天伸张，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，三天之久，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。法老就召了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摩西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蹄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，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肯容他们去。法老对摩西说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，你就必死。摩西说，你说得好，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。这非常有意思啊！这回法老答应说好了，说女人孩子可以跟你们去了，但是牛群羊群不准带走。可是摩西说，你不可以啊，我们的牲畜一定全都带走，一蹄也不留。这个越来摩西越有啊这个强的口气了。为什么呢？神是他背后的这个大能支持他。你看摩西恐怕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把杖一伸啊就有那么大的神迹出来，所以他越来胆子越壮。本来摩西不大会说话的，他胆儿也小啊，可是呢这次越来因为神借着他行了那么多神迹，他的胆子越来越壮。法老这次很生气了，黑暗了三天大家都不能动，我相信他们连吃饭上厕所都很困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种黑暗呢是摸得着的，好像四面都筑起墙壁来一样，一点光线也没有。我们知道普通的黑暗还有星星的光、月亮的光，还有微光，而多少还有一点啊模模糊糊的光。可是这是神行的神迹，神让埃及遍地黑暗，好像把他们照起来。可是呢神迹就有特别的，不是一概的黑，凡是以色列家都有亮光。看这多奇妙，这真正是亘古未有之啊奇妙的作为。所以我们就明白圣经所描写的这些神迹啊，由浅入深，有的人还能，到最后人就不能啊。比如行邪术的，他还可以用杖变蛇，但是他那个蛇呢不如神所变出来的，被摩西的杖把他们的杖都吞了，都吃掉了。所以这就显出神的作为，或者这些邪术邪不胜正。那么摩西可以使水变血，他们也可以， 现在做魔术的也可以让水变颜色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有的那个魔术师啊，在台上就拿白水变成红颜色的，还有。那么，摩西能够叫青蛙出来，啊，但是行邪术的也可以，等到后来就不行，啊，后来所做的他们就没这个本事，啊，就不能够做到这个狮子啊、苍蝇啊这些，他们就办不到，他们没有法子知识啊，还有厨艺啊，还有长疮，还有大雹子啊，这些他们就办不到。所以神的全能的膀臂伸出来啊，一步一步的就彰显。所以神这样说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其实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所以神行神迹，行特别的神迹啊，所以是彰显神的全能，一步比一步的深。那么后来又有蝗虫的灾，三天的黑暗，这都是人没有办法行的。神显大能，彰显神的全能啊，让人借着这些记载知道唯有神能行独行大事，独行其事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神跟撒旦就争他的这个百姓，也可以说是争儿子。神要儿子去侍奉他，魔鬼要让这些神的儿子们做奴仆，他就百般的流难。他经过几次的流难，第一个是我们再重复一下，因为这个非常重要，大概撒旦这几招我们都要懂的。第一个就是让人忙碌，不听神的话，撒旦叫不听虚晃的言语。第二呢，要不要走得太远，这个不要走得太远是在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啊。这信耶稣可以，但是不要太迷啊，这是第二招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壮年人去，孩子或妇人还牛群羊群都给我留下来。那么第四呢，说妇人孩子可以跟你们去，羊群牛群留下来，财产留在我手里。那么摩西的争执就是说一提也不理留啊，我们要去全部啊，你不答应啊，再来我们神的手还要加在你身上。所以神大能的手又显出来，最后啊，我们知道他没有办法了，只好答应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想侍奉神，必须要全体，要彻底啊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 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要很彻底全部的投入的来侍奉啊，不能够说留一半在那儿，那就糟糕了，那你就要吃物，你就要连累啊，就被连累，你就不能够得着那个迦南美地，反而脚踩两只船啊。想要顺服神又有诸般的拦阻啊，想要脱离这些拦阻啊，又脱不开啊，被他们牵住了，这个是非常的苦啊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把这个故事说明，出埃及记啊就描写这些要道。关于呢其他的那些灾呀，有的人解释啊，这个灾预表什么，那个灾，其实那个呢，我们不必去注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那些东西对我们的生命没什么特别帮助。我们要明白撒旦的诡计，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坚持我们的信心啊，这才是要紧。那么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侍奉他。那么在侍奉呢，我们曾经谈过，现在我们还要把这个侍奉啊更彻底的更清楚的来谈一谈。谈到侍奉的工作，第一个就是听话，我们听到听神的话语，这是侍奉。烧香就是祷告啊，我们用祷告啊，祷告就是烧香。人的祷告在圣经里说就是烧香啊，我们就是侍奉神，我们用祷告来侍奉。那么第三呢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，我们要奉献。第四呢，我们要颂赞，要组织诗班，要唱歌，要侍奉神啊。第五呢，我们要进食啊。第六呢，我们要按正道。第七呢，我们要修殿，修殿就是建立教会啊，建立教会，修神的殿，那是一个侍奉。最后第八呢，这个我们要特别提到的，这个因为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侍奉神最重要的一个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23节、24节，那里说什么呢？说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所以侍奉呢，是有赏赐的，要得基业为赏赐，所以我们要侍奉啊，无论做什么。那么这个侍奉的工作，你在家里无论做什么，做妻子是侍奉神，做丈夫是侍奉神，做夫妻啊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18节开始就说有几样工作，这几样都是侍奉神。我们稍微的提一提啊，因为这个侍奉很要紧，侍奉的道理是得赏赐的，有基业为赏赐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得基业就看我们侍奉的好不好啊。这些侍奉是怎么说呢？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，叫做侍奉神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所以丈夫爱妻子是侍奉神， 你看奇怪不奇怪啊？这个是包括在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里啊。一个妻子顺服丈夫，那叫侍奉神啊。你若不顺服，就是没有侍奉神。这是圣经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，圣经就是这么写的。底下说呢啊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所以一个做儿女的孝顺父母啊，听从父母，就是侍奉神。你做儿女，你不先孝顺侍奉你的父母，那就是不侍奉神。说实在的，父母就是神的预表，因为是父亲。你侍奉父亲就是侍奉神，神是我们的天父。你借着侍奉父亲来操练将来到天上去侍奉神，这是在地操练属天的事。你在地上侍奉父母侍奉的不好，你到天上也不会侍奉神啊，这是在地操练。那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你是代替神做父亲。你有儿女，儿女那并不是啊，你就有权柄随便处置他们了啊，火了就拿他出出气，打两巴掌，再不好踹一脚，那这不行啊，这都不行，不能随便的。要按照主的道理来养育他们，要把神的道教导他们，不可以惹他们的气，故意怄气啊，这是管教儿女。你不惹他们的气，好好管教儿女，这就是侍奉神，不要让他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要从心里来侍奉你的主人啊。我们对老板也是，我们对我们所服侍的这个长官也是如此啊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这叫侍奉的操练。你们做主人的，哥罗西第四章第一节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，那也列入侍奉，他应当加在这边的啊。所以做仆人的，做主人的，做父母的，做儿女的，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这都是侍奉神，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侍奉的项目就说明，我们在家里每一个工作无论做什么都是侍奉神，这非常要紧。那么关于烧香是祷告，在圣经里有特别记载，我们看诗篇141篇，诗篇141篇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我们现在祷告啊，就是烧香，也就是献祭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如香沉在神的面前，也如同献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这八样啊，是侍奉神的工作。那么侍奉神的态度呢，我们也简单的向大家讲解，因为以后我们查经还有讲这个，就是侍奉的态度，有侍奉的原因，侍奉的资格，侍奉的地方，侍奉的工作。现在我们讲到侍奉的态度，这个有多一点，我们只大概记一下就好了，以后呢我们 还要详细的查考啊，还后边还有关于这个侍奉的事情，要诚心实意。在约书亚24:14，要诚心实意。生命记10:12，要尽心尽性，要尽心尽性。所以侍奉神的态度很要紧，你要诚心实意，尽心尽性。第三，你要甘心乐意，要乐意啊。这里说是乐意，100:2，我们常常念100，尤其在起应文的时候啊，乐意。第四，要常常的侍奉啊，要单单的侍奉。马太福音4:10，常常的是在历代之上16:33，要永远的侍奉，历代之上15:2，要同心合意，在西番雅3:9，要亲近神，要亲近啊，使徒行传传道书44:15啊，以西结44:15，要亲近侍奉神，要亲近，不能远远的啊。用圣洁公义侍奉神，路加福音1:75。第十，要昼夜的侍奉神，不能说白天侍奉晚上不侍奉，路加福音2:7。第十一，要热心的侍奉，热心啊，使徒行传22:13，要切切的侍奉，使徒行传26:7，这是圣经用的那一种形容啊，我们要怎么样侍奉神。第十三，要用心灵来侍奉神，不是用肉体，要从内心啊，要用灵啊。罗马书1:9，要甘心侍奉神啊，这个是以弗所书6:7。第十五，要忠心侍奉神，以弗所6:21。要按良心来侍奉神，提摩太后书1:3。第十七，要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希伯来书10:11。第十八，虔诚敬畏的侍奉神，要用虔诚敬畏的心，希伯来书12:28。第十九，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的侍奉神，罗马书12:1。第二十，要全家，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，约书亚24:15。所以这侍奉神的这个态度啊，这些都是讲到侍奉神的态度。那么下边还有侍奉神的拦阻啊，那么你若侍奉这个，你就不能侍奉那个。第一个侍奉神的拦阻是马门，马门啊，马太福音6:24，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你又爱钱你又侍奉神，你这不行。有的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侍奉神呢，我告诉你，你侍奉神，神自然给你钱，因为你所虚荣的一切神都要照你所需要的供给， 啊，侍奉神又不能侍奉偶像，啊，偶像是拦阻侍奉神，所以侍奉神的人不能够，啊，有偶像。今天我们有的侍奉神，挂个画，弄个十字架，刻个木头人，挂个耶稣受苦像在那儿拜，那都不是侍奉神，啊，那都讨神的厌，那都叫拜偶像，所以偶像不能够侍奉神。别神，你要侍奉神，不能再提别的神，啊，偶像，侍奉偶像拦阻我们，啊，王列王记下十七章第四十一节。不能用别神来代替神，啊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所有的神都一样啊，啊，都是神啊，说，还有说，万法归一啊，啊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说侍奉什么都一样，我告诉各位，那错了，啊，不能拿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真神。天上的万象不能，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，不能看天象了，啊，算卦了，迷信了，这都不行，啊，这个天上的万象代替神不行。我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第三节，不能用邪灵来代替神，啊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，那是悖逆之子，啊，第六，受造之物，就是一切的物，我们不能把一个物当作神来拜，像是走兽啊、昆虫啊、蛇呀，你很多人拜五毒、拜五通，啊，那有很多不应当，所以这都不行，啊，最后。就是拦阻我们侍奉神的就是撒旦，撒旦用马门、偶像、别神、天上的万象、邪灵、受造之物来拦阻我们侍奉神，那就是撒旦的工作。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。